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休息好之后呢，开始继续学习第二堂课内容。那么第二堂课内容呢，科判是第二，观后当控制。那么前面科判当中讲到了这个观察三门状态啊，观察三门状态主要呢是身体和心啊，附带呢啊隐藏的方式也讲到了这个语言的观察啊，可以力推也是可以那样了之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学习第二个观后当控制啊，观察完三门之后呢，应该控制自己的三门啊，应该让它有所这样一种这个调伏，用巡抚的状态是这样的。分三：一、中止非事；二、行时因事；三、修为如是行之对治。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说呢，必须要终止那些啊，终止这样非法的事情。第二个呢，应该行持这个应理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修持没有如是行的这个对治之行啊。三个方面呢，对我们修行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首先呢，是第一个科判，终止非事分三：一、断除贪执散漫；二、断除无益之事；三、断除烦恼引发之事。那么首先是第一个科判呢，是断除贪执散漫。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啊，在生活过程当中也会很多散漫的这样一种境出现。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这样一种散漫的境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首先呢，就是说是尽量的不要啊有这样一种散漫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如果说是迫不得已的啊，没办法就是离开这样一种散漫境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呢，叫断除啊贪执散漫。那我们再就是这个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它也总会有这样一种事情，比如说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呢，有些呢是通过这种主因而产生的，心啊发自内心的一种习气产生的；有些呢是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外缘产生的。那么在中观四百论当中呢，它也有这样一种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他说贪有从因生，有从缘起。从缘所起贪意，究至非愚。那么这个颂词实际上也讲得很清楚，就这个贪呢，它就是讲到了这个烦恼的一种啊，它一种这个代表嘛。就这个贪心也好，或者烦恼也好，它升起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从因生，第二的是从缘起。因生是什么意思呢？因生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生贪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因，强烈的这样种子。比如说前一世上一世呢，我们就说是串习这个嗔恨，串习了很多，所以今生当中呢，我们就说这个种子开始现行了，所以说我们的脾气就很大。或者前世串习了很多贪欲的事情，所以内心当中呢贪欲的种子很强烈，在今生当中呢就说是贪心很容易现行。那么如果是从内心当中这个种子现行产生的贪心啊，他就说如果你有外境他也生贪啊，即便没有外境也他还是生贪，所以说他是从因而产生的，这个是第一种。第二呢，叫意有从缘起，他也有从缘而起的。那么这个从缘而起是什么意思呢？就他内心当中的这个贪欲的种子，他不是那么强烈。如果说遇到了啊这样一种贪着的外缘的时候，他就生贪。那么如果不遇到这个贪着的外缘呢，他就不生贪。哎，这个方面就是从缘而起。那么这四百论第三句就是讲的从缘所生贪，亦究至非愚。那么第三第四句就是这样讲，那么从缘就是说观待外境而产生的贪心，亦究至，亦究至就是容易对治。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靠缘才产生。那么只是靠缘产生，我们就可以远离这个境，远离这个缘，哎，我们贪心就不生起。非愚啊，最关键就是这个非愚，亦究之非愚嘛，就是从缘所产生的贪，亦究之非愚啊，就是说不是像因产生的贪这么容易究之的意思。那么如果是从因而产生的贪呢，你就不单单要远离境，你要而且还要调伏你的心，你要调伏你的心，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要升起贪心的，升起烦恼的因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从因而生的，一个是从缘而起的。那么从缘而起的呢，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容易救治了。但是呢，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第一，尽量的远离这样一种生贪的境，或生嗔的境，尽量的让它缺缘不生。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就是这个什么呢，已经遇到了怎么办？或者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强烈的由因而产生的这个贪心的种子怎么办？这个是必须要观修才行。 也就不是说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能说哦，只是远离了近了我就万事大吉了我就可以调治烦恼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必须要下功夫去观修。当然了，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在我们观修的时候，第一呢，尽量呢依靠一个啊，就是相对好的环境。那么这个相对好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身体烦恼的因缘。还有呢，在这样一种清净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可以赢得一种时间，怎么呢？就是说赢得一种我去修炼那种对治烦恼的一种能力的时间。因为在这个相对清净的环境当中，比较容易。修法比较容易相应嘛，我就在这种环境当中，在不产生重大烦恼的前提之下，我就开始去观修，开始去训练我调伏烦恼的方法。所以说，当我的如果后面当我通过修行，我的这个断除烦恼的能力逐渐加强的时候呢，我再面临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也不会再生贪心了，因为我已经内心当中已经把它这个种子方面，把它因方面的这样烦恼已经调伏了。如果你调伏完之后呢，我再面临这个境的时候，就不会再生贪了。所以此处的这个颂词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含义，一个是从缘而产生的呢，你就不要去面临就可以了。但是呢，就如果从因而产生的呢，或者迫不得已遇到了这样一种贪执外境的时候呢，我们叫断除对他的贪执，这个是很重要的。颂词当中讲：无意众贤谈，诸多省心句，临彼境界时，当断一贪着。那么宋词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无意众闲谈，当没有意义的一些闲言碎语，还有呢面临很多这样一种赏心悦目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他的这样一种魔术啊，或者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喜剧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戏剧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当断一贪着，不管怎么样呢，都应该断除内心对这些闲谈呢，对这些戏剧的这样一种执着之心。因为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外境它不一定是一种怎么样不好的东西，关键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对它贪不贪着。如果是佛陀去看戏，他虽然看是看的，但是他不会有执着的。或者一些修行有素的人呢，他在看戏的时候呢，他这个内心当中可能有这种习气嘛，他会引发这种习气。但是呢，他和一般的普通人还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他虽然也生贪，但是呢，他不会让这个贪欲呢，就去继续的去这样，继续去延续，继续的去膨胀。他有一种对峙性啊，这个就是一般的修行者和这样一种这个普通人呢不相同的地方。所以要指出讲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如果是到了这样一种场合当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尽量的断除自己的贪着。最好的是呢，根本不生贪着，但是呢，就是说针对一般的人来讲，根本不生贪着也不现实。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尽量的把它当成一种如梦如幻的东西，或者说是对自己修行有利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可以操纵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此处讲了大概讲两类，第一类呢是无意众闲谈。那么这个无意是什么意思呢？无意主要是讲对自己的修行没有帮助的。这样的很多很多的闲言碎语，这方面呢就是无意闲谈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所说的话和他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想法有的时候呢是相应的。你越喜欢谈什么东西，说明你内心当中对这个东西呢越有兴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语言推知内心，或者说你内心当中有这个发心，你在外在的语言当中就会说出这样一种话。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一般的普通人来讲的话他就说和修行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可以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个里面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有些大德，有些高僧大德啊，或有些上师啊，他为了引导众生，所以说和众生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说很多这样一种其他各式各样话题的这样一种内容，各种话题都谈了之后呢，让他就逐渐的对这个。对这个大德本身也好，或者对这个佛法也好，它能够产生一种亲近感。那么就产生亲近感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上师再给他讲一些佛法，他就容易接受，因为他已经有了亲近感。有亲近感之后呢，再给他讲佛法，他就容易接受了。如果就是说最初的时候他都没有一种好感，或者说对你来讲的话就是不愿意亲近的，一种排斥，一种抵触的这样的情绪，你跟他讲的是再好的法，即便你跟他讲立法，跟他讲大圆满，他都听不进去。但如果说是他对你有好感了，愿意接近你了，他对你有好感的时候，你即便跟他讲一些皈依啊，讲一些这些法，他都觉得确实很好， 就虽然他这样的那个接受你的这样一种教化的话，还是要看一些善巧方便。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很多大德啊，他也是虽然自己的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啊对这个方面的兴趣，但是也和不同的众生谈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话题啊，这个是很多情况都是有的。而且尤其是很多有智慧的这个上师，他也非常健谈，所以说呢他谈到问题他都可以直击中啊，直击人心的这样的话，所以说呢他就可以很容易抓住这个听者的心，抓住心听者心之后呢，就容易跟着他的思路去转，慢慢慢慢的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把他转变到了这个转变到了正道当中，这个时候起到了调化他的作用。如果舍弃这种方便呢，用其他的方式去做去调伏的时候呢，啊，不一定能够收到这些效果。但是如果用这些善巧方便的话，它就能够起到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这样一种对于一些要调伏众生的这个情况而言的话，它是另一回事。而且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对于修行者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恰巧碰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贪着。有的时候呢，可以随顺谈一谈，但是呢，不要贪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诸多赏心句。诸多赏心句呢，也有在上师注释当中讲句当中呢，主要是解释成了一些比如说开法会的时候啊，或者一些佛教方面的一些戏剧啊等等，或者就是有一些在注释当中讲一些观赏一些魔术啊，观赏一些丰富多彩的节目啊等等。那么在于碰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呢，也是要断除这个意的贪着。对这方面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观想成一种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因为他这个演的这些戏剧啊，他本来就是很多不同的演员，然后有一些故事情节，通过他的身体啊，通过他的这个可以说语言等等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他所谓的这个剧目，他就是很多因缘啊，很多分散的因缘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了一个让就是说很多众生很喜欢的这样一种节目。所以说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很多因缘际聚的缘故呢，它必定是假立的，必定是无有自性的。通过这个也能够知道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然后再把通过这个节目它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容易知道，因为本来我们就认知这个节目就是人编排的，就是假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面临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了知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然后再把这个就是说通过观赏这个节目得到的这样一种观点放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也可以知道这也一切也是实际上也是一场戏剧而已，也是一场戏剧而已，只不过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缘，它就说是临时的聚集在一起，显现了我们的身体啊，显现了家庭啊，显现了很多这样一种各种各样一种这个人物啊事物件等等。所以这一切也是众生上演的一幕一幕一幕又一幕的这样一种戏剧。说了知这个之后呢，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立的，它不会有这个贪着。所以说我们就是知道在修法过程当中呢，它最主要的它并不是外境如何如何，真正来讲最主要的还是在我们内心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么在这个佛教当中，在佛教当中很著名的这个对话嘛，第六八尊者对那罗巴尊者是这样讲的教言。那么就是说是讲这个显现不复执着复断除执着那罗巴，他这个是个上师给他的这个弟子的这个教言当中讲的，就显现他是不束缚的。那么显现不束缚什么束缚呢？贪着缚，如果你对他贪着呢，就会有束缚。所以说断除贪着那罗巴，对他弟子就是说你应该断除贪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此处呢也是告诉我们，像在我们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作为一个生而为人的一个众生来讲的话，那肯定会遇到各式各样一种环境城市里面有很多城市的环境，在山里面有山里面有很多环境，说这些环境呢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的。那么遇到之后怎么样呢？遇到之后就看我们的心处于什么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人对这样事物产生各这样贪着的话，它就会引发这样一种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那么如果说是不贪着这些呢，就把它当成一个显现，或者把它当成一个调伏自己心的一种对境，这个时候我们的修行不但不会受影响，而且呢还会深入到其中的这个本性，甚至它的实相，让我们能够安住在殊胜的菩萨道当中。我此处呢就讲到了断除贪执散漫的一种必要性。然后呢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内容，是断除无意之事。无意觉挖阁，于地秽土时， 当意如来教，具罪舍彼行。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没有意义的，就这样挖地割草这些，还有呢，就是说在地上面没有意义的开始写字画画。再一个，当我们就是说心沉溺于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当意如来教，地藏菩萨就告诉我们应该意念如来的教法，具罪舍彼行，害怕违犯了佛制的这样一种教言啊，得到这样一种罪业的缘故呢，舍弃这样一种行为，是这样一种字面上的意思。那么此处呢，我们就进一步分析呢，无意掘挖格。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挖地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比丘来讲啊，出家的比丘来讲的话，它是遮止的啊，不能让这个比丘去挖地啊，去割草啊，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呢，如果说直接的讲呢，如果对出家的人、出家的比丘直接讲的话，就是说啊，不能够去啊，就没有意义的去挖地去割草啊，这样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犯这样一种比丘戒律，就会犯这个佛制的戒律。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有意义必须要做有意义，比如说修经堂啊，修一些讲法处啊等等，修佛塔，那么如果有意义的话，有些地方也有烧去开许的地方。那么这个方面是针对于这样一种出家比丘，他是直接讲的话害怕违背这样一种佛制戒律，所以说不能够做。在这个前行啊，在这个毗卢耶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一个龙王啊，一个龙王，他以前呢在迦叶佛时代的时候呢，因为佛陀规定这些比丘呢不能够砍树，乃至于砍树枝啊等都不允许。那么这个比丘有一次行路的时候，那个树啊这样一种挂到了他的衣服，挂到他的袈裟，他就对这个树呢升起了嗔恨心，然后呢拿刀子就把这个树砍了。砍了之后呢，因为他轻视了这样一种佛的这样一种教言，轻视了佛的戒律的缘故，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也没有杀，没有直接杀生，也没有就对众生造成伤害，他就说只是就规定不能砍树，这个到底有什么必要轻视佛制戒律？然后呢，通过这样轻视的心的缘故，他砍了这个树，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堕于这样笼中，头顶上压着这个大树，然后呢树根下面有很多小虫在就是说吃他的这样一个身体。到了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也是想到佛面前寻找解救之道，解除这个问题的方法，佛陀也没有直接授记的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轻视戒律犯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这样一种这个罪行，他感受到了在佛出世的时候都没有给他解决问题，让他就是说到弥勒佛时代的时候再去想办法。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解脱呢？也没有一个定数的。所以说就可以说明，就轻视的心啊，去违背哪怕是这样一种这个小小的佛之戒呢，也会感受这样一种罪行。所以说呢，当意如来教应该意念如来制定这样一种教言，它一定是针对众生啊，非常有必要。而且佛陀的是辩智，一些该取该舍之处呢，只有佛陀辩智才能知道很清楚。所以说通过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的确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哎，比丘想的对啊，这个比丘想这个，如果是让我们去杀虫啊，或者让我们杀生啊，这个可能直接伤害众生生命，这个不能做的。但是为什么有什么必要说不让我们去砍树，不让我们去割草？这好像是没有什么道理吧，没有什么根据吧。所以像这样有些时候在通过凡夫人的思维，就觉得这个佛制定这个戒律啊没有必要，那么就开始产生轻舍的心，那么产生了轻舍之心去违背戒律，这个方面的过失是相当严重的啊，过失非常严重，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罪行他是不是很大呢，一方面要看他违背的戒律是不是很大，还有一个问题以前上次再讲过，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戒律本身有没有一种畏惧心，有没有一种惭愧心。然后如果即便是犯了一些戒律，犯了一些罪过，但是呢在犯这个罪过的时候，如果内心当中当时有一种惭愧啊，有一种惭愧心呢，这种惭愧它是一种善法，一种善心。所以当我们在违背戒律的时候，犯戒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惭愧心呢，通过这个惭愧心的力量，也可以把这个所犯的罪行把它最犯罪的这个罪行减低啊。那么如果说是你没有一个惭愧心，你如果你是无所谓的心态啊，犯就犯嘛，无所谓。如果这样的话，即便是个小小的罪业，啊，因为你有一个轻舍学处的这样一种心态的缘故呢，他这个罪行会变得很大。 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当业主来叫居住舍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制定戒律的是佛陀，是辩智。佛陀制定这样的戒律，一定是通过辩智这样考虑了，这样衡量之后呢，这样制定取舍之处，通过凡夫人的智慧是无从了知的。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轻视的心去啊，去舍弃这样的教缘的话，有的时候就会犯下我们想不到的这个罪业啊。这样我们在犯戒的时候呢，或者说造这个罪业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是当我们在感受这样一种痛苦的时候，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身上会引发难以忍受的这样一种痛苦。所以这个我们如果针对直接针对出家比丘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不没有受这个戒律的人怎么样呢？那么没有受这个戒律，如果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来讲，像这样的话，没有意义的去挖地啊，去割草啊，这样。那么如果有意义，当然另当别论了。或者为了生活所迫啊，你必须要种田，你必须要割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伤害众生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也是佛没有制定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说如果没有意义的去做一些挖地啊、割草这个事情，伤害很多生命的缘故呢，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也是要具罪舍比丘。啊，第二条呢，就是余地会土死。啊，余地会土死呢，就是说，在戒律当中呢，也没有直接说啊，你在地上面会画图啊，或者写字啊，这个是有什么样一种这个重大的过患。但是在这个方面，从其他的方面呢，就进行分析、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为什么佛不让我们在地上画图？为什么不让地上这样一种写字？因为有时候有的时候写字呢，它是有时候有必要。当我们有些人就在商量问题的时候，如果身边恰巧没有纸笔的话，有些就会找一些树枝在地上画图啊、写字啊这些，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有意义呢，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过失的。还有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有些时候毫无必要的情况之下，哎，我们就在地上乱画，或者在怎么样，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纸上面就画圈圈呐、啊，就随便写字啊这些是说明什么问题？当我们毫无目的、漫无目的的在地上画的时候呢，它表示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当时心里很散乱，也不想做什么事情，善法也没有想。然后呢，就是说是只是就是说毫无这样目的、毫无意识的在地上画写字，它是表示了一种心理的一种散乱的状态。那么这种心理的散乱的状态呢，实际上是它和佛要求我们经常性的观自心、意念善法这个是不相顺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做的事情本身它对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对自己没有利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所以说它只是在地上画消磨时光而已。所以有些当然就从一方面讲，有可能恰巧你就是说在画画的时候写字的时候呢，在地上啊，就说是这个伤害众生或者说杀害小虫，这有可能。但即便是没有杀害众生，你在地上无没有意识的这样乱画，到底对一个学菩萨道的菩萨来讲，这个有什么样的必要呢？我们必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一种世间人，虽然我们还是凡夫啊，虽然还是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众生，但是呢必定是进入了大乘。进入大乘就不能够按照纯粹的世间人的标准来衡量。既然我们选择了入大乘，那么我们的这个种种的心态啊，我们种种的行为就还是要和一般的世间人有所不同才对。我们说世间人都随便画啊，没什么问题。但一方面是的确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人呢，他没有什么学习啊，也什么修法了，还是他可以随随便便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必定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所以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修法啊，或者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在地上绘图这个，真的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没有什么任何的必要性。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不会做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要观察，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用。那么如果没有什么用，他就会放弃的。那么就是说在无意识的在地上画图写字，这个菩萨他不会做的。为什么菩萨不会做？他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用，什么用都没有，所以说是消磨时光而已。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没有去修持善法，严格意义上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浪费了这样一种修法时光，对众生的利益有害。那么如果你用这样一种画图的时间你去发心啊，或者念咒啊，因为你菩提心的摄受，它肯定对众生会有利益的。但是呢，这个时间当中你没有修持善法，它对众生呢，就是说没有起到这个没有起到帮助。所以说，再换一个角度来，从更 泛泛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对众生有害的，因为发了菩提心的人，他是利众生为目的的嘛。这个时间当中，你没有做这个事情，相当于就没有做，就是对众生也是有，他利益是有所伤害的。所以说，我们要应验如来对菩萨的这个教言，害怕通过这个来衍生其余的罪业，而导致我们去舍弃这样一种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断除无意之事呢，它只是以无意觉蛙歌和这个余地秽土时这两个事情呢来做代表、做表示，还有很多类似于这个对于菩萨修学自他而立没有利益的行为呢，菩萨调观察，观察完之后呢，没有利益的叫放弃，啊，没有利益要放弃。所以说，他主要是告诉我们呢，菩萨他在修道过程当中要做有利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这样一种人生难以得到，而且这个无常呢也是很迅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做对众生、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那么，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余地秽土的这样一种情况呢，菩萨还是不要做，因为他对这个修行没有任何的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我们是要舍弃的。第三个课派呢，断除烦恼引发之事，分三：一、略说；二、广说；三、摄意。那么我们要断除通过烦恼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生与意的行为。首先呢是第一，略说，略说也可以说也是一个总说吧，后面他还要广说这样一种这个断除烦恼引发之事。宋词当中讲到了，若身欲移动或口欲出言，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行。那么这个宋词的字面意思呢，就是讲如果我们的身体想要移动，或者我们的口想要出言说话，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都应该首先观察自己的心，安稳如理的行持奉行善法。那么这个要诀呢，实际上是一个总说，一个很殊胜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我们的身语呢，它是都是受心的支配，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要移动之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想移动就马上就移动，想要做一个事情马上就做事情，而不行。那么因为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如果事前没有考虑的话，都有可能引发这样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前面讲我们要不放逸嘛，不放逸他从一个角度来讲谨小慎微，他在身语在这个身语方方面面呢，他要做之前都需要考虑，都需要就是说谨慎的考虑之后呢再去做这个事情，才能够让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维尽量的都能够和正法相应。实际上一方面来讲，我们前面再提到了，就是说我每一次起心动念，每一次生于都和正法相应，这个很困难啊，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放弃对他的努力，就我们尽量把这个诵词呢，尽量在身体移动之前在口说话之前都来先观自心，观察到它的必要性，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意乐，然后再去做这事情。如果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都缺少了这种观念的话，我们就几乎没有一个做之前要观察自心，安住在善法的意乐当中，几乎没有了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虽然做不到在这个刹那刹那当中都首先观自心，但是至少我有这个观念，有这个观念呢，我就可以在尽量多的时间当中去观察自己的身体，观察自己的心。所以要通过这样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努力呢，他这样一种能力越来越加强，我们最后就可以真正做到每一次身体移动之前，每一次想说话之前都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找到一个最好的一种意乐，再去付诸实行，这个就是成了一种非常非常这个顺利和可以简单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身体想要移动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自心，我身体要去移动我到底做什么。身体移动当然有的时候包括走路老婆也包括就是说移动一下身体怎么怎么样，或者我身体要做一些某些动作我要观察我做这个动作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和正法相应呢，还是和恶业相应呢？那么如果和正法相应对这样做和对正法相应，比如我想要去顶礼，想要去顶礼这个和正法相应我就可以做，比如说去转塔这个象征呢我就和正法相应可以做。那么如果我身体移动呢想要去做非法的事情呢，像这样我就我身体想要到那个地方去做非法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观察这个和正法不相应和恶业相应的缘故，我就终止它就不能够让它去移动，因为移动之后呢它就成为事实，成为事实了它这个恶业 就会圆满啊，对自己对他人修行都没有利益。还有呢，口中一出言的时候也尤其是如此。那么有很多问题，它都是通很多很多罪业也好，或者很多纷争也好，它都是通过我们说话不注意而引发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要说话之前呢，我们要观察自心，哎，我说这句话到底什么目的呢？有些时候我们说话是为了争强好胜，哎，如果是为了争强好胜呢，我们就不说了，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说话呢是为了利益他人，哎，如果是利益他人呢，我就要说有必要啊，虽然有害怕的情啊，这样一种这个害怕的这样一种情绪，但是还是要克服，因为必定对众生有利益。所以说从这个分析观察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心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再在这个心的指挥之下去说这样一种有益的话语。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呢在大庭广众当中，大庭广众当中我们身体要做一些动作，首先要观察自心，要观察场合，观察自心。然后呢我们在大庭广众当中要开口说话，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上次在讲课的时候也是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在全知莫不仁波切的这个军规教育论当中啊，沙耶班智达的格言保证论当中啊，上次在讲课的讲义当中啊等等，经常说，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说话，我们要就是说更加要注意。因为就是说每个人他的喜好啊，每个人他的这样一种根基意的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话说出来之后呢会伤有些人的心，这个时候呢对自己来讲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在说话之前尽量多的考虑到这些很多的这样一种不同的情况，考虑好之后呢观察调整好自己的发心，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所以说相关自心的这个状态观察完之后呢，安稳的如理行，哎，安稳就是稳重。哎，我们做身体要移动的时候也不能够不稳重，语言说话的时候也不应该不稳重。所以说身心啊，身口都很稳重。如理呢，就是说奉持善法的方式去行持。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呢，我们的心，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与意呢，都能够调整到正法的状态啊，就能够做到在移动身体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都和正法相应。那么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基本上除了我们在上座打坐修法之外的这个时间当中都能够和法相应，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全天候的修行了啊，并不是说我们在上座打坐的20分钟当中，哎，我在修佛法，一下座之后呢，那就完全是一个凡夫人一般的一个野蛮人的行径，那就不对了。所以说呢，尽量通过这样的方式，那让我们的身与意全天候的处于这个善法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诵持啊很重要的，在上次在讲课的时候也经常说呢，藏地有些大德在讲法之前，那首先要念这个诵词，尤其是要念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心。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最好是先观自心，然后去讲这个课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必要性，是为了让别人尊重自己啊，或者让自己得到一个智者的名声啊，还是怎么怎么样，还是说讲这个法呢就是为了把这个法义，哎，把这个佛法的意义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正确的了知佛陀在法要当中到底讲了什么，到底讲了什么调伏众生的新的方法，到底讲了什么利益众生的方法，让很多人来接受它，接受它之后呢通过这样法义来改变众生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利益众生啊，有这样一种动机去讲法是最好的，有这样的动机去听法是最好的，有这样动机去做任何的善事那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先观自心最好的是先观自心安稳如理行啊，是略说。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广说，广说的诵词呢是无意正身贪，或欲嗔恨时，言行应暂止，如数安稳住。那么下面的这些诵词呢，它就讲到了很多种当我们要生烦恼的时候，起心动念之前呢，都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言行暂止，要终止这样不如法行为的很多这样一种窍诀。那么此处呢讲了两种，一个是正要生贪心的时候，第二个是正要生嗔心的时候。诵词的意思就是无意正生贪，或欲嗔恚时。那么当我的心真要升起贪心的时候，我要如数安住，言行应暂止，如数安住。当我的心真要产生嗔恨的时候呢，言行应暂止，如数安稳住。那么我们就要生贪心的时候，我们要制止自己的言行，然后当要生嗔心的时候要制止自己的言行。那么为什么要把贪心嗔心放在这个就是说是调伏烦恼或者这一段的之首来讲呢？因为我们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啊， 贪心和嗔心的这个烦恼是最出众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贪欲和这样一种嗔恚。所以说这个贪欲和嗔恚呢，它会引来就是说是非常重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啊，非常重大的罪业。所以比如说它通过贪欲心呢，它引发五间罪当中的什么，五间罪当中的破和身，像这样的话，他也是为了自己贪着啊，成为提婆达多当年呢，为是为了贪着成为，成为这样一个僧团的领袖。像这样的话，贪着这个开始破和合身的，啊，他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重大的过失。还有嗔恚心呢，也会引发这个重大的过失。比如说，通过嗔心，它会导致谤法，啊，通过嗔心呢，它会导致这样一种这个杀父杀母，或者通过嗔心呢，会杀罗阿罗汉，会破。啊，就是说会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出佛身血，啊，出像这样的大过失都会产生的，而且很多这样一种小乘当中的很多就是说破戒的情况，从贪心引发的杀人这个情况，从嗔心引发的这个方面也是很多。菩萨戒当中呢，就是说啊，贪着自己的财，贪着自己的法，不布施啊，犯根本戒的情况，或者别人在忏悔的时候嗔心不接受，犯根本罪的情况，这些都是和贪心和嗔恨都有关。而且呢，世间当中很多次性的罪业，像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它不和这样贪心、嗔心相应的烦恼，这个罪业几乎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了在欲界众生的，在欲界的众生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贪心和嗔心的这样一种烦恼引发的这个罪业相当严重，非常严重。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颂词、学习这个这一段颂之前，首先是要观察我们在生贪、生嗔的状态当中应该怎么做。所以五欲正生贪，那么我的心正在生贪心的时候，我应该观察这个贪心。首先我们要观察，哎，我生贪心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观察生起贪心它到底有怎么样的巨大的过患。实际上整个来讲的话，我们众生流转轮回不愿意修解脱道，它就是贪着轮回当中的安乐，所以说它就是这个不愿意从轮回当中出离，不愿意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去修菩提道。所以总的来讲是通过贪执而产生的。所以贪执它会引发很多其余的过患，不单单是当时当下一念产生贪心，如果当下一念产生贪心啊，产生贪心的同时它本身就有过患。然后第二个呢，通过贪心引发这样一种恶行，比如说啊，通过贪心呢就开始偷盗啊这些啊，引发这样一种恶行，然后恶行呢它有过失，然后通过贪心它也会引发不单单是当下的这一念啊罪业了，还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说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以后的很多这样一种罪业，它都是通过一个贪心开始连锁反应，开始连锁反应啊，连绝不断的产生很多的烦恼。嗔心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恶欲正生贪的时候呢，你知道哦，贪心的过失很大，不应该让它继续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语言要停止，我们的行为要停止。比如说呢，啊，为了骗得别人的信任，哎，为了让自己获得钱财，说妄语，这个时候要想到这个大的过失，所以说言语要这个暂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行为，比如偷盗的时候呢，正要偷东西的时候，行为要暂止，如树安住，犹如大树一样稳稳的安住在这样一种善法的状态当中。第二个呢，或与嗔恚时，那么了知的贪心就可以内推嗔心，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就是说嗔气很强、嗔心的时候呢，第一是要认知我生嗔心了。啊，当然这个一方面讲了，贪心和嗔心它是比较粗大的啊，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容易认知的。但是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第一要认知我生嗔，这个不够啊，只是认知我生嗔的不够。第二个要想它的过失，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也可能会引发巨大的过患。所以说我的言行要正直，生嗔心的时候想骂别人的时候，想侮辱别人的时候，这个是要正直。有的时候生嗔心的时候想打人的时候，这个时候言行要正直。所以说如果说是我言行正直，有的时候正直两三分钟，两三分钟不够的话十分钟，上次在讲解当中讲了，如果停止十分钟，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贪欲心，强大的贪欲心和嗔恚就会终止下来。所以说像这样就会中断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一连串的不良的后果。所以很多事情前面我们分析过的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是以当时的这一念的贪欲或当时这一念嗔恨没有控制住的话，不单单是当时的一念东西那一个后果，而且它会有连锁反应。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当时如果我制止了这个贪欲或者制止了这个嗔心呢， 就不单单说是只是自己的当下的一念贪欲和嗔恨而已，以后的一连串的这样一种恶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连锁反应都会因此而终止。所以说我们说善和恶啊之间就是这样的，不单单是当时的善恶，善法当我当时就做了善法的，不单单是当时的善法，而且还会引发连锁反应，它也有连锁反应。所以说当我们在修善的时候呢，它恶是没办法同时修的。所以说我们当时修善的时候，恶业终止了，不单单是终止的恶业，而且善法的相续增长了，终止的恶业的一连串的这样一种连锁反应，就是这样。如果你一念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第二念又是这样的呢？如果一天是这样的，一个月是这样的，如果是一年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这个作用都是双向的。当你在修善法的时候，修了善法的同时终止了恶业，它是双向的。然后当你在造恶业的时候，恶业造下了，善法终止了，它也是两个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修善法，不要选择修造恶业呢？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个在要生贪在要生嗔的时候呢，我们言行要站直，比如说大树一样啊，稳固安住，就是这样。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第一贪嗔痴慢疑同理离不赞叹跋修将具干那去万能慈悲慈悲作孽作恶作恶修。